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主内家人，欢迎来到《爱在人间》的节目时间，我是您的朋友刘帆。今天呢，我们节目的重点呢，仍然是《星火故事》这个栏目。我们现在所讲呢，是戴德山的故事。那么在听故事之前，刘帆也在这里跟你聊聊天。说起来啊，我们作为基督徒，其实最重要呢是认识基督是谁，作为基督的跟随者。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只是晓得一个词汇，但是并不是很了解我们说这个词汇它真正的含义。比如说刘帆自己呢，也是很长时间以后才真正的意识到基督是哪意思。其实基督这个词呢，好像作为中文来看，它就是一个专有的名词，好像除了基督徒、基督教之外呢，别的地方也很看不见。确实，这是一个中文的一个翻译。当然，它最原始呢是由希腊文“受膏者”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比较像音译的方式。于是呢，就有基督这样的一个特别呢在中文里面的说法。那么，到底基督是什么意思？就像刚才我们说了，他是受膏者。那么受膏者呢，在圣经里面的意思就是神的君王，神所立定的选择的那位君王大祭司。那么也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所说的弥赛亚。弥赛亚呢，简单来说也会被很多人就说就是救世主的意思。那么到底为什么这位救主、这位君王、这位受膏者是那么重要呢？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甘愿基督上相信的指这位基督呢？那么原因就是基督他自己本身也是神，那么也是神所高立的君王。而耶稣成为君王的方式，备受荣耀的方式，跟我们人的逻辑是完全不同的。当人的君王登基、人的驾临得胜的时候，通常都是风光无限，或者是征服了某一个国家，打了某种胜仗，或者是在力量上强于其他地方等等的这种叙事。但是在圣经当中，神的君王却是一位谦卑奴仆的形象。他真正掌权荣耀的方式，是一种极其卑微、极其残忍的为我们所愿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呢是要免赎我们这些有罪不配的人，能够真正成为神国的子民，跟随他的脚步，成为更像他的样式。主耶稣他自己从来不以外貌待人，也从来不以人的标签来看待人，所以他才不断的被法利赛人指责，为什么跟罪人一同吃喝，为什么要去接触那些社会的边缘人。但是耶稣他自己就说了，他来这里本身就是为了来找找罪人，不是来找义人的。他也是来医治病人的医生。而我们每个人都是无比的需要耶稣来做我们的救助，做我们的中保，我们才有可能跟上帝重新建立和好的关系。我们在上帝天父的家中才真正的有可能有主耶稣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地方。所以呢，如果当我们有朋友、有亲人问我们到底我们相信的这个基督教是什么的时候，可能我们也要学会来装备自己，跟别人来解释，到底我们信的基督是谁，他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当然，这样的一个福音的信息，可能并不是容易被很多人接受呢。所以呢，也是需要耐心祷告，在参与其中呢。而且即便是我们已经作为基督徒，我们也常常呢需要挑战我们自己的心态，常常也需要重新把福音来振奋我们的心，让我们晓得我们所获得的这样的一个救恩是多么宝贵呢，以至于让我们晓得的是我们真是有责任把这样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这个好消息。这也是从古到今各样的宣教士，他们历尽艰辛都要传道呢，他们一生所致力的这个大使命。虽然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跟以前大不相同了，我们可能很多时候真正的宣教 或者是繁家富音，不再一定是需要客到很遥远的地方或者很落后的地方，而是因为通讯的发达，我们也发现周围有感动的可能性，可以去跟感动的人分享福音。但是另外一个挑战就是，又正因为现代人的通讯特别的方便和发达，有时啊不一定有这么多线下的时间能够跟人真正的深度交流，反而呢可能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不是那么有利呢。于是乎，为什么就是线下的教会的聚会以及各样教会组织的活动，这就十分重要了。这也就是营造了一个可以在线下交往、认识、深度交流、倾听的一个空间。几位不论是弟兄姊妹自己，还是那些愿意倾听福音的这些慕道友们，都有更多的机会能够在线下彼此交流，能够把自己的生命宽阔呈现出来，能够有一个敞开的空间来互相看见、彼此认识。那么这样的过程中，也是更利于建立一种更真实的生命关系。而这种生命关系呢，也是我们自己作为基督徒跟基督之间所应该有的。我们在基督里面所有的信仰，最重要的其实也就是一个关系。耶稣他自己呢，是为了与我们建立关系，并且修复我们与上帝的关系。而我们在地上呢，也应该与别人去连接、建立关系的同时，能够在这关系中看见上帝在我们中间的作为。而同时呢，当我们跟人有深度的连接或比较密切的交往的时候，也会更容易的发现我们自己各样的罪。于是呢，我们也能够更多的、更敏锐的明白到我们自己有哪些可以值得改进的地方，并且求助的恩典来抚庇我们。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今天的信和故事吧。
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星火故事。
欢迎来到星火故事。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读《挚爱中华戴德生传》。本书将戴德生50年来因热爱中华而写下一生的种种经历，都一一呢展现在读者面前。希望能透过戴德生的见证，让每一位中国的信徒都能为同胞，甚至为世界上其他的民族的灵魂而献上自己，来为主所有。上次呢，我们就讲到了。在1866年的9月底，戴德生他们一行人从英国所搭乘的蓝猫二号终于抵达了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经历了各样的风雨，但是也经历了神奇妙的拯救的恩典。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来进入戴德生传的新的一个章节，就是26章。那么这一章呢，也就是意识着戴德生他们一行人已经到达中国并展开工作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读这一章的内容，标题叫做《杭州工作的开展》。
耳朵里的心，迎接的故事早早心，心烧抓的火，点燃的灿烂不熄火，新的旅途，火的传承，星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傅占尼初到上海时所得的印象，他如此写道：在这个外国的地方，竟然有些浓厚英国风味的土地呢。不过他又觉得中国的住屋其实很像一种家一样的监狱，四面都是高墙围的天井和房子，有些店铺倒还好，里面很宽敞，但是感到非常狭窄。佟干福呢，则是对中国人的礼貌印象深刻，他说道：感觉上这些中国人都很安静，对我们也是极其有礼貌呢，态度远比我们任何的一个英国人对他们的态度更好。蒂勒伊姑娘观察中国人的丧礼，说他们用爆竹驱逐邪恶魔鬼，又烧纸钱给死人在冥界当中使用，而他们还会点灯笼，就是能够帮助往生之人照明他的道路。蒂勒伊姑娘这样写到这个情景，当时声音嘈杂，火光熊熊，情景煞是怕人，我真高兴我能够直接溜开了。他觉得这样的一个丧礼的情景，正是中国人受到撒旦奴役的明显写照。而他们到达中国之后呢，其实有第一个挑战，那就是蓝猫儿号不仅是把他们人运到了中国，也还带来了印刷机器和一些零件，以及其他大批的药物和仪器，因为他们准备在中国设立一所医院和药房。然而他还没有建立内营的基地之前，这些东西应该如何繁殖呢？旅途当中他们不住呢为这件事情祈祷，而就在他们抵达上海的当晚，就看到了神允许了他们的祷告。美国长老会在上海设立的美华图书馆，其负责人贾宝前来揭穿，并且提供了美华图书馆的大火餐给他们寄存物品，又供给所有人在上海拘留时呢西间的食宿。戴德生跟着贾宝查看了这些餐火和宿舍，一切都是恰到好处，十分的理想，真是完美的安排。而当他们到达上海的一个月后，傅占尼在信中这样写道：我真高兴我们要离开上海了，哎，说实话，这边的中国人都贪吃，而英国人在这边呢则是很俗气爱打扮，每个人都晓得大家在干什么，我想这些人一定是常常在背地里面议论我们。当然傅占尼说呢确实是实情，尤其令人喋喋不休议论最多呢就是他们的衣着，那时把切尔的头发剃的，后面则装上一条假辫子，穿呢完全像个中国人一样，这是他们内地会宣教士统一的着装。女士呢大众之于玛利亚穿的中式的衣裙，因为其他的妇女衣装还没有齐备，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融入在中国的日常生活，但是上海的报章竟然还拿他们做笑柄，就说他们这是助威不道团。卢慧丽后来回忆旧事说道：当初我确实很不喜欢那些中式的衣服，但是我现在喜欢多了。蔡文才说：对我们来说那失恋真不算小呢，尤其是要把我切额的头发剃的。哎，初时我实在是想不透为何要穿这些衣服打扮成这个样子，但是后来我逐渐的明白了。他们一行人本是想早一点离开上海呢，不过英国领事让为他们不宜到杭州去，所以这也令他们犹豫不决。再加上征求中国官员的签证时也发生了一些困难，一直耽延了一段日子，直到11月才一切就绪，准备起航，从上海前往杭州。美丽的杭州伫立在西子湖畔已经有2000多年了，城墙之外南门不远就是钱塘江与杭州湾的汇合处，流水经过宽约230的江口再流入杭州湾，精致壮丽。西湖被露宿群山环抱，树丛之中点缀了许多的寺庙、宝塔和古墓，附上它的许多小岛，水面有成千上万的水妖和天鹅，叫得高高的响， 马上都是木兰、杜鹃和山茶花，还有密密麻麻的山林。几个世纪以来，靠得他们支撑了兴旺的丝绸行业。杭州有超过100万的人口，包括有全国很有名的诗人、画家，以及往往在巍峨的大院里面有各种的富商聚焦。待到生意行人最初来到杭州城中的时候，太平天国之乱的残余痕迹还到处可见。西门仍然有清兵驻守，巡抚和其他大官住在刚刚重新修复的官邸中。虽然在他们之前已经有数位宣教士来到这里了，但是杭州是一个比宁波还要更大的城市，当中还有许多工作等待更多的传道人去承担。戴德山和邱先生很快就在杭州城中找到了一处地方，用作中国内地会的基础地址。这位邱先生呢，就是戴德山早些年在宁波传教时带领信主呢。这点的地址是新之一号，坐落在主战区的边沿。那里是一些旧房子，在太平天国之乱时毁坏不堪，大富官脚步拆迁，很多房子便空置出来了。这新巷一号是一间大屋，外面围的粉墙，在此之前是一位有钱的官员的物业。这屋内大概有30个房间，都十分的宽敞，如果有必要的话，每一个房间都还可以在一分为二再变作2个房间使用。第一次来到新巷的房子，戴德山和邱先生已经发觉这个地方可用作多种的用途，于是心中不住地赶快盘算起来。他们刚进大门，便是一幢大楼，最适合改建成教堂。在宽敞的半遮蔽式的四周贴近，是一排数十间的房间，就相当于呢这一部贴近教堂的房间可以用作诊所及药房。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啊，病人在候诊期间都可以听到福音。他们更想到用什么的地方作为会客室，什么地方作为法厅、办公室、印刷房，什么地方做仆役的居所及储藏室。楼上分别做2个部分，并且中间并不连通，需要分别不同的楼梯上去。这样的话，确实比较适宜用作单身男女宿舍。再往后走，这是一个幽静的苏州庭院，充满了平静安详的感觉。当然，这所大宅还需要装修和清理。当不安美第一次进到这个房子，她高兴地说：“哇，这个地方宽敞至极，石门窗看起来显得有些不足了。”他们都十分满意这处地方，于是戴德山呢也就用合理的价钱把房子租下来了。整队人马便搬进去，开始修理各样改建的工作。这确实也是个不小的工程，他们买了木条、铁钉和大量的粗糙纸行，木匠和泥水匠就开始打木造墙，之后呢又用草纸粘贴内墙和天花板。戴德山的房间里面呢有一个9尺高6尺宽的大洞，他用一块布把它遮住，然后呢他又把带来的那些相框挂在墙上做装饰，地上则铺上草席。他有些家具呢是买来的，也有些是自己动手制造的。他们一边工作一边烧火取暖，幸好那年的冬天还不算太冷。过年的时候，他们才找到了木板和泥灰，用来取代墙上的草纸和遮蔽破洞的布。杭州这一群的居民大概对这批外国人已经见怪不怪了。卢慧丽曾经记述说：“我们之所以能够平安无事，大部分原因大概是由于我们的中国装扮。我们其实经常都会去外面去，但是因为专属还是跟别人比较相似的原因，也很少引起其他人的注意。”到1866年底，当时在宁波的麦道生和甘碧芝前来杭州的时候，他们路经萧山。 萧沙呢是离开哈昭十多里的一个重要城镇，距离绍兴大概50里。绍兴城也有两位内地回的宣教士在那里工作，他们是范约翰夫妇。麦道三和嘎比治两人争论是否应该在萧沙设立据点，因此呢戴德生便陪同他们把萧沙给查看。在街头布道之后，他们终于找到了一所失魂的小房子作为布道所，房东答应把房屋租给他们，但是条件是这些外国人要穿的中国服装。他们决定萧山的开发工作由尼依兰夫妇来负责。不过其实当时在哈昭宣教呢已经有穆加列牧师，他是因信教会的传教士，他1858年就已经来华，先在宁波工作，1864年呢才来到了哈昭。穆加列牧师他一家在教会历史上都富有盛名，还在伦敦的时候啊，戴德生就曾经和穆加列的父亲穆亨利牧师有过一段时间的书信往来，他们讨论罗马拼音版的宁波话新约圣经翻译的出版事宜。穆亨利的三个儿子都毕业于剑桥大学，而且三人都追随父亲成为圣公会的牧师。除了大儿子穆加列之外，二儿子穆亚德也在华宣教。穆亚德呢是1861年来华呢，也是在宁波传教，1876年则调到哈昭。穆家的第三个儿子穆金利是一位膳食作者，后来呢还成为了独林区的主教。在戴德生一行人刚刚抵达哈昭的时候，穆加列牧师他们一家人倒是热烈地欢迎他们，但是后来啊，他们的关系却闹得有些不愉快。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穆加列和戴德生两个人的传教风格和方法都迥然不同。宁波的因信教会由澳洲郭德士的教堂建筑，衣着和生活呢也都跟其他洋人一样。到了哈昭之后，穆加列夫妇还是维持着西方的生活方式和装扮方式，他们对于内地回的年轻传教士穿的中国的衣服招摇过市觉得十分奇怪，也表示不满。于是在这件事情上呢，他们的关系出现了一些紧张。其实穆家人的反应倒是也并不奇怪，他们不是唯一持有这个观点的人。对于内地会这样的做法，其实当时哪怕是很多保持同样信念来华宣教的英国人们都认为他们的做法有伤大雅，又不够体面，又觉得有些招摇过市。但是戴德生已经很坚定的要坚持这件事情，因为他认得他来这里并不是要表示他跟周围的人有多么不一样，因为中国人同样也是需要耶稣的拯救呢。而当他选择跟他们穿的一样的时候，选择融入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时候，他也会更明白中国人各方面的内在需要。而后来的很多事实都证明，戴德生以及中国内地会这样的做法实在是有很深远的影响，在属灵国度的拓展上也有了各样深远的影响。
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时时称颂你的名。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全然的神。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星火故事环节。今天我们读了《至爱中华》这本书呢第26章的上半部分，就讲到了戴德生他们一行人终于抵达了上海，并且到哈昭建立了基地。 当然这个过程也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在前面，需要一步一步的来解决呢。就比如说当时内地会的宣教士跟一些比较传统西方宣教士之间在观念上的一些冲突，很多理念上的差异不可避免，但是相信神也使用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方下不同的人群，来实现神他自己的大计划。好了，那么今天的故事就暂时讲到这里，下一回我们会继续来读《戴德山传指引中华》这本书，你要记得来听。
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时时称颂你的名。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的，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神。是我全然的神。